我们上次讲的，它整个的一个过程是带我们走过这个思想。你什么时候有问题，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软弱，你顺着他这个思想走一遍呢、你一定出来。因为这个就是他得力的一个秘诀，是不是啊？他怎么想告诉你了。我们的问题不是不会背，也不是看不懂，就是没有顺着他去想啊。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去用功用功，你把圣经盖起来，想过一次就再想一次，然后逐渐逐渐你就想通了啊。那我们今天换个地方好了啊，不为难这个，要是你没背起来的话，我先不说是哪里，这些东西都跟做工有很大的关系。你要用什么样的话去教导弟兄姐妹，他教导的时候他怎么开始怎么结束，他的立足点是什么，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啊？那有没有人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把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讲清楚？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
旧约是这个预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
要再来。
新约是主耶稣已经来了，
主耶稣已经来了。好，你这话固然是没错了，可是这个气派就是不能够进入圣经，对不对？你要知道，圣经的话是这些的使徒他们做工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真的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然后再用炼净的话把它写出来。还没再试试看，还没要试试看。
旧约是律法，新约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旧约是律法，新约是耶稣活在里面。你这两句话固然是讲出来了，可是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你没讲，你还是只有两句可以讲。台湾有没有什么灵感？你试试看嘛，你信主信这么多年，对不对？人家问你说，因为我们都需要做师父的。
如果说你讲律法，九月是律法，那新约的话就是道成肉身，成就的律法。
成就的律法，可是你需要用两句话把它讲得很清楚，讲得很简单。你刚才说旧约是讲主耶稣还没来，新约是主耶稣已经来了。这个固然是讲得很对，可是你里面少了几个最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说，谁在做这件事情？是谁预先说主耶稣要来？他又是怎么说的？对不对？这个没讲。那你固然说对了，可是说的完全不完全，说的不完全。就是你不这样子为难自己啊，你就不会欣赏圣经，真的是这样。你这样为难自己一下子呢，你再去读圣经的话，你才真的读懂了，你才真的从心里面说，哎呦，难怪你是神的。
好，再试一试。
勇敢，勇敢。
再试一试。
这个旧约是讲预表主耶稣基督要来。但这个新约是这个道成的肉身是讲主耶稣。这个比刚才更进一步。
比刚才更进一步，可是你这里面用了几个名词，第一个是预表，这个老百姓听不懂了。第二个道成肉身，这又是一个专有名词，对不对？很看圣经怎么讲的啊？圣经怎么讲？第一个你一定要讲他的谁发起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是什么？旧约，整个的旧约，不只是一边。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干什么？晓谕我们。怎么样？高明吧？人家就两句话，人家就两句话。基本来说一张一张。你先不要往，你先不要看，你真的先别看，你先别看。再想一次啊，发起人是谁？神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啊？古时，借着众先知干什么？多次多方晓谕什么列祖？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动词，第一个是借着，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啊。 刚才我们讲说，哎，旧约说弥赛亚要来什么什么，你也没说谁在做，也没说他怎么做，也没说他告诉谁要来，对不对？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众先知不是一次，是多次多方。另外一个动词是什么？小玉列举。小玉这个字当然翻得比较文雅，但基本上就是告诉的意思，启示的意思，宣告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他又加了一个语助词，他不是说神在，他是说神既在古时，那就在什么？就在什么？不是就在今天呢？就在这什么末世？末世跟末期跟末日一样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短期的计划，中期的计划，远期
的计划。那个短期短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做末世？末世是跟什么东西比叫做末世？所以这里面讲的末世，就是讲耶稣基督来以后，通通叫做
末世。
叫做末世，
千年
十字架的救恩成就，耶稣来了，开始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什么？末世。
我们都活在末世里。
我们都活在末世里面。这末世里面又有一个叫做末期 ，end time。这是主要是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说民要攻打邻国，要攻打国，多处都有饥荒、地震，对不对？然后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谓末期呢，就是最后那一段短短的时间，在末日主耶稣降临的日子，那个之前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这个短短的时间是全世界可见的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灾难也好，恐惧也好。马上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那个叫做末期。这个末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是应该是全地的人都知道。
这末期还没有开始？
难说。
正要开始。
或者已经开始，真的是难说啊！你从圣经里面你就没办法真的很准确的说，但至少我们绝对是在末期的关口，是绝对没问题啊！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是在末期的关口，很近很近了。
对不起，打个岔，你说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是末日。
主耶稣来了以后，这整段的时间。
No, 不是，我说他再来。
他再来的那一天，那个叫做那个，其实圣经不太把它叫末日了，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复活的日子。但从我们来讲，就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啊，这个世界就结束了。那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末日。
所谓他的来是说他的
从天上来了，
来是说 rapture 的那种来的，还是说只是 judgment 的来？
哦，那个就是看你这个东西怎么解释。他说那个时候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荣耀、大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是他来了。这个来了呢，那保罗讲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有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对不对？那这个所说的 rapture 或者什么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了。总之是主耶稣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通通都看见了，他回来的时候啊，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end day， 因为确实这个世界要终止了。他现在在说的是就在这什么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谁呀？小玉我好背面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玉列举，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那为什么要去这样明白他啊？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吃东西啊，韩国菜、日本菜、中国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四川菜、上海菜也不一样。你是一个好厨子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了，哈。什么菜是什么味道？传神的话也是一样，它有特别的味道的，它有特别的炼境、特别的说法。这些东西你怎么办？你怎么学？那是一点一点的跟着他走，学他怎么说啊，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你无论在讲道的时候，在写这个文字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听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话才会准确。你不会漏掉什么，或者说错什么。 对不对？那这个圣经的这些名词都是非常非常准的，就在这末世啊，他可以把旧约整个时代叫做古时，现在叫做末世。从前那些祖先叫做列祖，旧约的人物叫做列祖啊，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他都是我们属灵的祖先，对不对？那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比列祖，哎，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来干什么？小谕我们。那小谕这个字也是圣经里面用的啊，比如说在旧约里边，出埃及记那个会幕一搭起来，哎，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告诉摩西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小谕以色列人。小谕就是把话讲明了，明明的讲啊。好了，那他这样一个形容是他的开头，对不对？然后我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底下他说什么？显然他在这里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讲到什么？他儿子，他儿子。那这个虽然讲出了旧约与新约的关系，可是对于他儿子到底是谁，解释了没有啊？还没有解释，底下要解释他儿子了。你如果要解释他儿子，你第一解释他什么？
他的身份，
什么就是他的身份？
他当儿子，他有没有什么？他有什么样子的
你是选女婿？他在这里，他显然第一个他解释的就是这个儿子在神的旨意与计划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选择来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底下一句话说什么？神不但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并且在小谕我们以先怎么样，又早已立他为什么承受万有的。哎，他这个儿子是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呢？不是。你看，这是我们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啊，有的人传福音，你传完了，那个听的人会说，哎，我的思路你抓得蛮准的哈，好像我心里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你都一个给我答过去了。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同时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听见或者当一个人听见说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马上对于这个名词有一个疑问，这个儿子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儿子你说在末世才小谕我们，那在末世以前这个儿子在哪里呢？那底下一句话他干什么？很好的补充，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这个承受万有的是讲到什么？不单是末世以后，末日以后，讲到整个世界的终极方向是让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我们先不暂时不去解释这个承受万有，你大概心里面知道了。总之他要做王了，他明明的做王，管辖整个将来的世界，对不对？但是这个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时候？神什么时候立这个儿子的？是小谕我们的时候才立的吗？不是，
在我们存在之前，
在世界存在之前，就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那这个万有又从哪里来的呢？下一句话说什么？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说什么是诸世界？世界的附属叫做诸世界。他讲话讲得很准确，他这一讲完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了。可见的世界，不可见的世界，就我们感官能够接触到的世界，不能接触到的世界，我不知道到底有所谓多少的世界，但是总之一切有形体的世界是他造的。你看他为什么会写这些话，这是我们在传道的教导弟兄姐妹在读圣经中一定要明白。你如果真的明白，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而且这个图画是一个立体的，它总是跟时间跟空间，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有很清楚的关系啊。再从头来一遍啊，再从头来一遍。神怎么样啊？第一个字是神，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传道的这个不能忘掉啊，我们常常传福音，你可以坐在那里写，你看他到底传了一些什么。常常大家忘记传什么，我告诉你啊，忘记传天国，有的时候人家忘记传悔改，有的时候忘记传耶稣，很多人传道忘记传耶稣， 有的人忘记传圣经，啊，这里几句话呢跟你讲的是真的是滴水不漏。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怎么样？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写成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借着他也是一个圣经里面选出来的字，对不对？你要讲这种字，你自己去找一个字不容易的。这个字你说读明白了吗？没有读明白，但是是不是很准？是不是很对？是，是不是够用？是，对不对？好了，那在底下我们要说什么？显然他的整个的重心在向我们解释神的儿子是什么。有两个阶段，你晓不晓得旧约新约这个名词都没有关系的，你总知道神做工有两个阶段，有一个阶段是古时，有一个阶段是末世，有一个阶段是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什么列祖，晓谕列祖干什么？显然是跟这个儿子有关系。在末世是这个儿子直接来晓谕我们。那这个儿子是谁？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并且在开头的时候神就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他这个儿子还有什么事让我们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讲了没有？还没讲，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在神心意里面的地位，神要他干什么，跟这整个世界跟整个神旨意的关系现在跟我们讲，可是他自己跟神是关系是什么呢？还没讲。所以底下他就说了，他是神什么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两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又不清楚又清楚，如果你看懂了又没看懂，你可以明白什么？什么叫做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又是本体的真相？那为什么用这两句话来说？你这个赖皮的，对不对？你不要去套一些现成的字，你要试着回到圣灵在带他写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有点我们怎么讲，原创状态、原始状态，是吧？这贝多芬的交响曲还没写出来，还在他酝酿的时候，你要回到那个时候，那个对你最有帮助。因为他讲到这里，他显然自己觉得他需要进一步的澄清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儿子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他就他所明白的一切，他放下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另一句话是神本体的真相。这话哪来的？主耶稣自己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讲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干什么？像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你与我共有的荣耀。这个荣耀，因为主耶稣跟门徒这样祷告，他把他跟父在一起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荣耀。这个荣耀就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所看见那个会幕的荣耀，以色列圣殿的荣耀，都是同一个荣耀。这个荣耀是神与耶稣所在的一个状况，是起初的状况，也是幕后的状况。但那个荣耀人从来没办法接触到，是不是？太阳离地球很远，你接触到太阳吗？你没接触到太阳，可是你接触到什么？太阳所发的光辉，对不对？对着我们来讲，我们所接触到的神的荣耀是什么？是耶稣。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可是他是不是只是这个我们接触到的这一部分，这个发出来的光辉？不只是，他和神是怎么样一体的？我与父本为一，他又是神 本体的真相。其实这个话你也可以拿直接拿去对创世纪，可能就简单了。你创世纪神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什么？说要有什么
光，
就有光。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光，是起初原有的生命的光。那个起初，请问是多起初？包不包括太初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对不对？当然包括。整个的世界是因为这个光而改变，才出现的。在约伯记里面说，因为这光，世界改变，万物好像穿上衣服一样，万物出现的时候，衣服一样。神本来就在那里，但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造成这一切。然后神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他就是那个神在起初所启示我们的形象与样式。
我这两句有时候我的感受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神的东西，
对，
有时候我们摸不到他的，
一点都不错。
可是神借他的儿子让我们能够看到，可以摸到，
对，而且这个看到摸到是不至于让你丧命的，
对，
不得了啊！就说是
你在一直念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
对对，可是他要把这些话变成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想了半天才想过，不是那么好想。
当然，或者他讲得很清楚，是吧？有个人要跟你讲说中国菜是什么，要是一个美国人，他吃过一点中国菜，他一讲，我们大家都说不对不对不对，那我们就每个人试着去修修修修修修修，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把中国菜讲出？你有可能，因为你吃了很多的中国菜。对不对？一样，一个人认识神，你要教导别人，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把它变成话。他的话是很厉害的，很清楚，很厉害的。尽管你初读的时候你可能读不懂，但你要回到他那个原始状态，你说这句话怎么出来的？这样去摸索，不断的从圣经里面千百次的去摸索，你就会变成一个灵魂。神就可以用你做到话语的出口。再重复来一次啊，神记载古时借着众先知，旧约的所有的作者叫做什么？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言。
老列祖。
那你看这什么穆罕默德啊、释迦摩尼啊，是不是多次多方？不是啊。是不是众先知？不是，整个做工不一样的，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既然如此，耶稣基督之后还有没有先知来小谕我们？没有，绝对没有。什么摩门教啊、回教啊，通通是胡扯淡的。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且曾借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是神本体的真相。再往下讲，
讲神与我们的关系，是耶稣与我们的
关系，讲耶稣基督在做什么，以及他已经做成了什么。小谕跟做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小谕可以把这个整个他做的工，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他必须有所作为的。这个耶稣基督在做什么呢？这个神的儿子，第一，怎么样？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就是不停的用，叫做常用，不停止的用，仍然在用。用他什么全能，这个权是讲到 power， 有权有权柄有能力的力量干什么？托住万有。今天地球为什么没散板？我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因为耶稣基督
全能
的
命令，全能的命令。像我们人通常命令人不是说我们一讲就做到，他那个全能的命令是他一讲一想就达到，就这个意思。
或者这个全能的命令，你用现在的这个怎么讲，我们用 physical law 是最容易了解的。万有引力是一个命令，它 那整个这个定律这个字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Law of Moses The Law of Heavens 对不对、
嗯、
这些通通都是圣经里的字圣经里的思想他把这个不会变的公理不会变的律例法则叫做他的命令因为我叫你以月球怎么样绕地球转你就怎么转那不久前做过一个节目他们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月球绕日的轨道啊太圆了所以你不管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因为现在进化论整个他们的想法是说这种棒球理论外太空飞来一个小星球被地球的引力接住了好那你就去接吧因为这个地球它有离心力往外甩对不对再被地球扯回来说它必须是一个什么形状呢哎，抛物线是一个椭圆形的哎你怎么弄你就弄不下来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几乎是圆的怎么会这么圆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圆因为它全能的命令要哪在哪他从哪开始他就开始
一点都不错
对不对那八个行星全部在那绕的不会跑的不会断的那地心引力不会变的不得了啊这不得了的计算对不对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外面这个是比较讲到一个 physical world 就是他在人间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或者你可以把它用实事翻译出来就比如说他已经洗净了人的罪他既然洗净了人的罪就怎么样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话啊，你怎么知道耶稣坐在右边不是坐在左边呢因为从前众先知晓谕我们的时候是这么记的好了这时候他已经几乎讲得相当完全了对不对一共才用了几句话才几句话你算算看才三节圣经再来一次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尽量不要去看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底下说什么底下说什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且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一个是讲到他的将来的将来一个是讲到以前的以前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在神旨意里面的地位是什么然后又讲神跟耶稣的关系耶稣跟神的关系他是神怎么样荣耀所发的光辉又是神本体的真实一个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个是还在太阳那边他跟太阳的关系对不对用他全然后现在在干啥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洗净了人的罪那他现在在哪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位置你来自高天的位置对不对你看这一圈讲下来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对不对
啊这是世界上最简短的遗嘱
这没办法
这个多 powerful
圣经所有的话都是这样就是在乎你去想你真的去明白它了不得了
一个很大的遗嘱
在底下说什么就跟他整个写希伯来书的目的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希伯来书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书信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假设这个假设应该是没错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假设呢因为他最后他讲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他是提摩太同辈的人大概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很怕人的就是当时那些信基督的人那一些的门徒那个 那个声量之高啊，没办法想象，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不知道他是谁的，就这么清楚能够把神的话讲出来，我们的差距太远太远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假设保罗的书信大概已经都在流传，因为保罗之后一再的吩咐他们，这个教会来的信你那边也要读，还有什么太师要把那个疲倦带过来，应该就讲了他从前的一些书信，福音书大概也出来了，是吧？我们假设福音书最晚的是哪一部？亚伯拉罕？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是最晚？是考古学家告诉你呢？
因为据说我要看，
你看约翰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个做工的人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人，你那个观察力是很重要的。
约翰福音也讲到很多。
或者你应该反过来讲，其他三个福音书都说了的事情，约翰福音就怎么样就不说了，你这样看就更明白，它是个补充力，它是个补充力，就是这类的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所看见的？
就一个主旨，所有东西都附属在你上面。
不是，你形容一下，你不要去解释，那是你的解释。你就形容一下你所看见的。
一串钥匙，一个电动钥匙下面串了很多钥匙。
你看吧，就是在跟他答案一样。最重要的那个神，他们有一个手拿着你们讲，对手拿着你们讲啊。
要收到。
要不要再讲一下？
一只人的手拖住一个没有动力的一个钥匙。
讲完了没有？讲完了。
在神的手后，在手的后面是神的心。
哎呦，你那天就在在一个房间里面。
在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晚上的房间，对不对？这些就是说，你无可争议的事情，你要能够看得见，你看不见就麻烦。传道传福音其实传这个东西，这个观察力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钥匙。
对，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钥匙。就刚认识你妹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你要戴一个很漂亮的戒指，你指一个东西给小孩看，他光看你的戒指，他不看你的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对，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是一个补充性的福音。那假设我们这个既然时间晚，那是老约翰应该年纪也已经相当大了。假设所有的书信以及福音书通通都出来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因为这个既然是最晚的一个书信，启示录是不是流传出来我们不晓得啊。但是假如保罗的书信甚至彼得的书信福音书都出来了，请问你还有什么没有做？还有什么书信？
福音之后，就是讲《
使徒行传》已经出来了，
天国。
不是，你现在先把你已经有的摆在心里。
是说老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
假设当时的信徒已经有约翰福音了，四福音都有了，保罗的书信也看了，彼得的书信也看了，是不是？那么，请问？还有没有必要再写一个？那个是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将来的事情。什么叫做将来的事情？对于造就信徒来讲，对于帮助信徒来讲，
这个福音跟我的关系，
那个保罗都写清楚了。那个保罗都写清楚了。你要回想所有保罗的书信，固然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也没有人能讲得比他再清楚了。可是从某方面来看呢，他有一个工作没有人做，是什么？
怎么去推广这个福音？
也不是，你别在那乱猜呀、
你不是要我们乱猜吗？
我不是要你乱猜，我要你去想一想。哥林多书、罗马书，但他答案其实一定就是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跟其他所有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说什么？
把旧约和新约
到底在一起？
因为尤其是保罗在跟外邦人传道的时候， 他所举圣经的例子从来不超过什么？他从来不超过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些外邦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啊，旧约这么厚，到底跟我们关系是什么？这外邦老百姓听不懂呢。稍微讲到一点摩西，就是过红海啊，是不是？还有呢，稍微提到一点大卫。
大祭司。
那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精华，没有人把它解明。对于一个新约的信徒，怎么读旧约，有没有人把它讲清楚啊？没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福音到底有什么能力？保罗讲得很清楚。可是耶稣基督与许许多多旧约角色的比较，他们为什么就像刚才徐凯说的，预先讲耶稣基督要来，那个预先在什么地方没有交代的，没有人有系统的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谁写出来了？希伯来书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很有步骤的一个一个比过去。他第一段他把耶稣拿来跟谁比啊？天使，天使，哎，不错，答得出来。第二段呢？天使就比什么？祭司啊，仆人啊，对不对？祭物啊，会幕啊，这一个工作从来没有人好好的做。所以常常有人说啊，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看的，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子的。
希伯来人写的。
大概必须是个希伯来人写的，
很了解旧约的人。
当时保罗他们的同工，你看这个不知道是谁了。
很了解旧约。
总之，他跟保罗简直就是同一个思想、同一个模子出来的，所以他已经带着这个目的来写。他一面写，他一面写的有点不耐烦，所以他才说的。到现在还需要有人，对不对？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起头教导你。他这是一个另起头的教导，他虽然知道这个工作很重要，可他做的有点不耐烦，因为照着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本应该做师傅，怎么这么简单的事还需要我讲给你们听？他是有点不耐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这几句话，这三节圣经已经把旧约新约神的旨意，神怎么做事，神跟耶稣的关系，耶稣跟神的关系，耶稣所做成的工作，他与我们的关系，通通都讲在这三节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分段是再讲了一句才分段，但是很可能呢，另外一个分法就是从第四节就开始分段，因为第四节他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 拿耶稣跟谁来比啊？跟天使，跟天使。那这个问题我们直到今天还看得见啊，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好，在后来这个公元三四百年一直到往后，天主教廷也好，这个无知老百姓啊最喜欢拜什么？天使，天使就不得了，旧约里面好多好多天使。虽然保罗已经讲了，无论有灵或者有天使或者什么别样的受造之物，只要有人传了一个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合，你不要理他啊！魔鬼可以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可是到底耶稣跟天使这个神的儿子与天使的关系，他在这里要给你讲清楚，而且他这个讲清楚啊，总是带着一个目的。他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以后，他一定把它跟我们的，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清楚了，对我们的实用性是什么，他再把你讲好啊。假如我跟你讲说啊，或者你跟我讲说，哎，耶稣比天使大，我们就先这么说好了。那然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得的结论是什么？或者这句话，我对于这个知识，这个知识对我的用处是什么？是什么？呀，你不知道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干什么。他所得的结论跟我们想的往往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他在这边所告诉你是说，既然耶稣是比天使大，那从前旧约的时候，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违背的人都得了他们的报应。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这个福音是儿子亲自传给我们，神借着儿子晓谕我们的，我们就当应该怎么样，更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你随流失去。最大的东西你不要漏掉。那我们先回头讲第一部分，讲第一部分就是说， 他所受的名既然怎么样啊，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这个话显然在当时是会引起一些反弹的，因为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思想，就是说天使比我们干什么，比我们尊贵，
是，
对不对？我们是罪人，所以他不是这么讲。他不但要讲儿子比天使尊贵，他要讲人比天使尊贵。所以现在奥斯汀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就讲这个题，讲完了有一个安息日会的弟兄，他可不得了，连续写了好几张纸的信来责难我，所以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太骄傲了。
人比天使珍贵，因为天使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人并没有去帮助天使。
也对，好了，那他先从哪里开始讲呢？他所受的名既然比天使尊贵，就怎么样？就远超过天使。
他就在证明，他在放弃的。
他在把这个事情讲给你听，他先给你讲了一个结论，先给你讲了结论，说他跟因为你们讲说圣经啊，真的是写东西写得很好。他先给你个 abstract， 这个大标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然后底下再讲给你听，啊，一句话就把你讲清楚。他所受的名，既然比天使更干什么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然后大概你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第一，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那这当然，这也是这些人他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就是他第一个反问句。他可以平铺直述的说，没有一个天使神曾经跟他这样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叫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就是神。这个话哪来的？对，他不是从理论上告诉你说怎么读旧约，他直接用他怎么读旧约给你做例子。啊，所以我建议教会开主日学的时候教这个课，新约的作者怎么读旧约，非常非常有价值。他说，嘿，所有的天使，这个所有的天使也是一句很，怎么讲，很猖狂的话。怎么讲说所有的天使？哎，因为你只知道旧约里面所出现的，你为什么就可以说所有？这样讲法有没有例子？
我可知道。
那你就说你所知道的。
天使在旧约里头出现过。
罗德坐在城门口，不是两个什么来着？
对
对对对。
他吹号角。
很多啊。
所以你刚刚讲念旧约的方式跟念新约不一样，你现在解释给我们念这个圣经的方式不能用在旧约上，
不
成，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新约的这些使徒啊，或者是写书信的这些人，神立他们做我们的教师，包括主耶稣，他们怎么用旧约，在他们的教导上，他们怎么用旧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学院，比你什么老师都好。你学会了他们怎么用旧约，那整个旧约就开始跟你打开来了，而且你不会乱七八糟来。但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用旧约，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方法，大概是不行。这样说，哎，你会不会写唐诗啊？我说不会啊。你应该怎么学呢？啊，我说你熟读唐诗三百首，对不对？不会吟诗也能吟。那你到底怎么写的？后来老一辈的人都会写啊。你做菜也是一样，你到底上过什么班？没有，你就看你妈妈做，看你妈妈做，抓抓抓抓抓就出来。我们跟着他，你就跟着他是很重要。那他是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天使旧约写下来就是所有，没有写下来就可以，就是说他既然写了你就可以把它叫做所有。有没有别的例子类似的例子？那主耶稣不是一样的啊，主耶稣用的东西很有意思啊，告诉撒都该人，你们不能够不相信死人复活，他所引的圣经就很有意思了。神说他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就看都看不懂了。他什么意思？他讲的就是说，当神在跟摩西讲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不是说 I was， 他是说 I am。不但我 I am， 并且我直到如今仍然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 所以他说这些人照说是死了，可是他们在神那里显然是活着的，要不然神就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那就是他们这样解圣经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后来讲到这个麦基洗德，尤其是有意思，什么无父无母无祖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哎，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无父无母，你怎么知道无父无母呢？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你怎么知道？因为创世纪没记他，就没有记他就比较麻烦了啊。你看所有的人都有族谱啊，麦基洗德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族谱里面，对不对？所以他无父又无母，那所有的人都说他活了几岁就死了，他也没说他生之时，也没说他从谁生的，也没说他什么时候生的，也没说他什么时候死的，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就说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两个地方一斗起来，他就说啊，之所以有这个神秘的人物麦基洗德，那个时候从这个叫什么什么谷出来啊，沙维谷，对，撒冷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给他献祭，那显明了这个人其实是预表谁啊，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他一切的东西背后有一个先有一个先行的答案，这个先行的答案就是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其实都是在小谕有关于神啊，有关于谁啊，有关于儿子，有关于耶稣基督。那现在这个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所有的天使神曾经指着哪一个说？在旧约里面所有记载的天使没有这样说，无论是先知书里边、智慧书里边，没有这样说的。但是神确实曾经指着有一位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诗篇里面大卫的话语来说，对不对？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的。这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是神在跟大卫讲话的时候讲到所罗门，所以他解释圣旧约圣经啊，那就是硬是我们讲的很不客气的话呢，就是硬是往耶稣基督身上扯，扯来扯去扯不坏的，扯不错的。OK， 凡是有关的事情都是指耶稣基督。那这个事情啊，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见到门徒做什么？让他们受圣灵，然后这个圣灵可以使他们干什么？使他能够明白圣经。然后一马五是不是两个门徒跟耶稣走走走走走？耶稣到底他们那天到底学到什么？你要注意，耶稣复活了，他到底在门徒旁边干什么？一定少不了的事情，叫他们明白圣经。这个明白圣经是明白什么？明白旧约里边指着他自己所说的话，这个明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再变的。说为什么那句话就是就是那句话，这个预表这个预言你怎么知道是对的？哎，你有圣灵你就知道是对的。如果有人去强说厥词，我马上就会觉得不太对。 OK， 对，我们已经是属天的子民，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这样说，所有的天使旧约记的就算，旧约没记的就不算。所以他有一个思想，神的启示是完全的，他要你知道，他一定老早就写在里边。他要是没写在里边呢，是故意不写在里边。你要归纳出原则的话，这个大概是他大概的原则，他这个是很有信心的事情。这是讲到第一个，对天使没有任何一个天使有儿子的身份的一个否定或者肯定，看你要怎么说，对不对？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第一次讲他有这个字，第二次讲他又换了一个字。第一次他说儿子，第二次他说什么？ 这样子，你要注意这些小地方啊。神借着他做什么，以及神使他干什么，到世上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这个小谕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也不对。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时间来看，神使长子到这世上来，应该是他怎么样？童女怀孕，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可是这个就说，却不是那时候才说的，而是什么时候就说好了？早就说好。所以你别看这些字，这些字是很厉害，因为对神来讲，他不是一个被时间所局限的神。你看，像刚才讲，他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有这种永恒的概念啊。所以主耶稣讲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很有意思的。神的旨意已经通行在天上，什么叫做通行在天上？对不对？从起初到末后，从永远到永远，已经通行了。因为这个旨意有一个缺环，在地上还没有办法通行，现在要在地上通行，像天上一样。这些话都是带着时空的啊，一样的。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早是讲的很以前，立他为承受万有是讲的很以后，对不对？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现在开始说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是老早就决定，神使他到世上，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并不是你看见的时候，而是神定义这样做的时候。就说这个就说是怎么写下来的，是借着众先知小谕列举行的啊。这是他不断的在讲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很厉害的啊。他说什么呢？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句话来证明耶稣要比天使大，天使要敬拜耶稣。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千年底下的一千年已过的昨日。那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连那些巫鬼还是要拜他的。他是在继续在辨明这个神的儿子跟天使不一样啊。论到使者，又说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这个不大好懂
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懂，就是说风跟火焰可能比照着神形象创造的人更尊贵吗？没有，风本质上不过是风，不过是火焰。你知道在古兰经里面很荒唐吗？古兰经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说是撒旦呢、跟上帝的对话啊。古兰经里面这么说法，就是说神要所有的天使，要众天神都拜这个亚当或者是阿丹，那魔鬼就不肯拜。魔鬼不肯拜的原因是说呢，他是土造的，我是火造的。你知道这种根本就不是圣经的启示。土造的跟火造的哪一个尊贵？不是土不是火的原因，而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不对？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你看着它很神奇啊，实际上从位分来讲，神比他尊贵，人尊贵。那儿子更不用说了。这是圣经论到使者的话，论到天使的话，你看他一层一层的讲过来啊。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基督圣。还有吗？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指着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论到使者，神的话说，神以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所以底下他已经说什么？
论到
儿子，却说什么？却说什么？他用两段的圣经，请你注意啊。论到子，却说第一个，这句话他已经很长。神，这都是诗篇的话， 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憎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你喜乐有高于，胜过高于的同伴。什么意思？第一个神其实就是指的谁说的？第八节论道子却说什么？神啊，那个神其实就是在讲谁啊？就是在讲儿子，这是他对诗篇的解释。为什么？这底下一句话很特别，他为什么要选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太特别了。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第二个这个神才是讲的父神，他一开头他就讲这个子，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国权是正直的，这是子。可是这个子在诗篇里面，借着众先知所对这个子的称呼，就是称他为什么神啊？这个很像什么？很像这个比如说他问法利赛人，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就是他的子一样。他是神，可是还有一个叫做他的神，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他的神，这样讲会不会太枯燥了？因为听得挺累的啊。就是整段他没写完，他没讲完，你得耐着性子跟他走完。你要做工了，你得有这个耐心，跟着他走完。他你的第一段圣经称子为神，第二段圣经第十节说什么？称儿子为什么？为主。他是故意的，他不是随便抓两个，他用两个身份来解释这个儿子。第一个是什么？神。第二个是什么？主。这个神是永永远远，这个主是永不改变，你的眼神没有决定。还有这些话从圣经里面抓出来，说这些话都是指着儿子所讲的。这个时候他这个例子一开呀，你就去看，就认识很多很多的话，你开始知道哦，原来是指的儿子所说的。论到子的话就不是论天使，论到天使的话就不是论子。你把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你不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可是你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呢，又不能用在天使身上。然后他加了一句：你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怎么样啊？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跟。讲到这里，他就下结论了。他下什么结论呢？从这样看来，天使似乎都是服役的灵。这个服役的灵是为了什么呢？你也想不到。照说他前面讲到这里，应该说天使是为了儿子效力。当然天使也是为了儿子效力。也是讲过，岂不能求我的父，我的父就差什么这样一个天使。比如说在克西玛尼祷告，对不对？汗滴怎么样大如雪点，就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比如说要诞生，天使长加百列亲自来向玛利亚宣布。他这里他思想就转得很快了，因为基督既然是为了我们来，对不对？那这些天使是神的仆役，神的使者，基督又已经坐在高天上，那你还要天使干什么呢？天使干嘛？服役的灵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然后他就讲到他的正题，他为什么要比较？第二章第一节说两个字的，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做工的人讲到的，别人不注意的自己一定要注意，所以是一个圣经里面绝对不能忽视的连接词。他这个所以怎么来的？这所以是在显明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他不是说所以天使，也不是说儿子，也不是说众先知，所以怎么样？我们这些在末世受神儿子晓谕的人，你要一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也是神的话语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这尤其是今天中国基督徒绝对需要学的，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事情写得让你非常感动，可是一个形容词都没有。他没有任何描写气氛啊、风花雪月的东西都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他只要一个字一点出来，哇，那个气氛就出来，他的厉害。日头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像索多玛 观看，见那地上烧摇摇，就三句话，整个大荧幕在你身上结束，对不对？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老夫人，天将晚，老夫人到了井旁，终于子突然大睡的时候，整个地方有没有形容词？没有形容词吧？没有形容词吧？路德跟拿阿米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身收发的时候，你马上整个图画都写出来，两个乞丐又破又烂又穷，全城的人丰收，在那边动手收纳，对不对？这个图画就出来，好清楚，好清楚。这也是要他不浪费了，他突然把郑重这两个字变成什么？变成动词，变成动词，这甚至厉害的地方。你跟他学写东西，可以写的写的非常非常。所以我们越发，我们当越发郑重，是这样。啊，为什么这样讲？你就可以猜到了，因为从前的道理是可以借着谁传的？借着众仙之传，还有借着谁啊？往往借着天使，比如说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有对他说话的使者，亚伯拉罕有天使，对不对？耶稣啊有天使，对不对？从前借着天使，那我们来传话的是谁啊？不、哦、哪一个 更严重，哪一个更需要郑重啊？对啊，国家主席亲自跟你讲话你不听啊，不行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当，你要记得福音也是这样，天国进了你们应当，你们怎么样应当悔改，重是重在这边应当。什么叫做应当？我只能告诉你，你郑重不郑重是你的事情，我甚至不是劝你应当，我只能告诉你。所以我们越怎么样当郑重所知的，你不郑重会怎么样啊？你不郑重会怎么样？随缘之聚，这两个事情的连接，两个事情的连接，不是因为随缘失去所以你不郑重，是因为什么？你不郑重，所以你就有失去。那为什么信徒不郑重呢？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给他们点出来从前见天使所传的道理。那些怎么样的人呢？两种人，一种是干饭的人，一种是悖逆的人，通通干什么？受了该受的报应，包括什么？可拉的后裔啊，索多玛，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是看得很清楚的，你不能不听从的。从前那些人借着天使所传给他们的，他们要是不听从都受了报应。今天是主亲自传给我们，神儿子他的名远超过天使，远比天使更尊贵，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亲自来晓谕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正直？那你怎么样让人家郑重起来？你是要给他解释耶稣到底是谁，要认识耶稣。
所以听你这样解这个经哈，圣经哈是这样，然后这样，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
我把你这几句话写下来，放在圣经里面，应该可以放在这了。那圣经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
不，他先先给你一个 statement，OK？、Okay? 然后从这个 statement， 你就说，我要，你可以听那个 statement， 可是你不相信。可是为了说，那个把那个 statement 再 drill down 一点，再
你看现在他要加英文，要用圣经的话，就是说神的话语是炼金。
Oh, okay.
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怎么样？
这是我的意思。
投靠他的人，他就做他们的盾牌。对，我们上帝说，神的话语是怎么样？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但你怎么弄？你就顺着他去想。这个叫做读圣经，你顺着他去想。你要知道，它里面没有一个字是乱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你得仔细去想啊，耶稣到底是谁？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老觉得在新约里面做信徒是容易的，但是你忘记了那个郑重。我们所受的是比旧约里面要重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只是我们因为在恩典里面，所以常常轻看，对不对？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伯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底下的结论就是，我们有忽略这么大的罪，怎能好罪？所以这时候就牵涉到一个解释希伯来书一个非常非常。他不是在告诉你说你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会有怎么样的罪，他整个是一个假设的说法。既然那样，所以这样，对不对？既然借着天使所传的那些人都受了当得的报应，那借着儿子所传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怎能逃罪呢？没有，没有，对不对？他每一次都是讲这样的话啊，你们若是离弃道理啊，尝过天真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若是离弃道理，就再也没有赎罪记，只有等候的暂停等候的上帝丰盛的。那我们就开始讲啊，什么样的人是离弃道理将耶稣基督重新行事的？他每次都是这样，这是他的文体，他整个要讲的目的是要提醒你，叫你郑重，叫你小心。那我们跟老师做功课一样，对不对？老师说这次考试很难，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们就问，我如果考40分会怎么样？如果我考30分呢？我们就是要把那个东西弄清楚。可是那个其实不是这个学习的重点，他只是说顺着道理去想，你绝对应该得到同样的结论。既然借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确定的，而且对旧约的我们的列祖有这么严厉的要求，那儿子比天使更为尊重，借着儿子来小谕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郑重？你如果不郑重，你非常容易干什么？随流逝去，随流逝去。你说你的孩子不信主，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话是他妈传给他的，他不知道是神儿子传给他的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就会随流逝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然后他反过来，他要接着说什么？什么叫做什么？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这么大，是大在什么地方？你看这里经常讲的这么大，甚至用的也用这一类的话，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什么长阔高深？这个哪里？这是不通的话。这就是你的这个 OK， 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到底是多大？哎，他怎么解释这么大？他就说神啊，怎么样来彰显这么大？第一，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没错吧？主自己讲的嘛，这个救恩的道理，对不对？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听见的人包括谁啊？所以他是给我们证实了，他就不是讲他自己了，因为他是 the next generation， 他是提摩太那一代人，对不对？提摩太那个 generation 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真正正见过主，他们是从使徒干什么传来的。那第一是主亲自讲的，第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三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说一次啊，所以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为他们做见证。什么叫做为他们做见证？为谁做见证？听过的、听见过的、给我们讲的那些人，为他们做证。那这个我们今天不太说，尤其灵恩路线的人，他们就很厌烦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在圣经里是非常清楚的，保罗也讲：这样看来， 神迹是为了什么？方言是为了什么？给不信的人做见证的，不是叫你信的人去追求的。神迹异能圣灵的恩赐你干什么？给福音做见证，给这个救恩做见证，是为了不信的人。神迹是为了让不信的人可以信。你说死人复活，拉撒路为什么复活？为拉撒路吗？有点麻烦了，他后来又死了没有？死了。后主耶稣医治的瞎子，后来没有一个不瞎的，为什么？不死了。瘫子后来又打下去了，死了。对对。可是当时为什么要有神迹发生？为了让什么？让众人看见神的荣耀。神迹是为了给不信的人做证据。其实他不是为了兼顾你信徒的信心，不真的是这样。信徒的信心怎么兼顾？通通是照着使徒的教训。他怎么想你怎么想，他怎么看你怎么看，对不对？我们上次所说的，我想，先小白会对吗？我想，对不对？哎，等等等，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羡也。啊，我们上次慧真不是讲了吗？啊，这个里面答了很多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怎么办？啊，在这里，在这里，对不对？你不是神迹奇事，不是一次圣灵交换让你舒服了，让你过来，那个没有用处的。这个想啊，是你随时可以回去。你怎么样让自己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怎么样让自己郑重？他对我们讲，所以我们要这样，你们应当思想那位大祭司的耶稣。他整个在教导我们做什么？基本上是整个教导我们做什么？怎么思想耶稣？他的一个提纲挈领的话自己写出来的，在十二章里面他说：“仰望为我们创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还有在第应该是第三章吧。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怎么样？你们应当思想，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忽略的，在今天的教导里面非常的忽略。那我们刚才讲了，保罗喜欢用的话是什么？因为知道。因为知道，你什么时候因为信，从你的信心去接触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对你实际到一个程度，变成你的知道，那个知道就可以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因为。什么叫做因为知道？就是说知道你对于神心意的了解，成为你的力量。那个东西是比什么都好的，那个东西比你这个经历要好，比你意志的啊什么什么，你去求吧。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很麻烦，他老是把事情分成好事坏事，从谁来的从国美来的。哎呦，我看他祷告我真累啊，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意思在那，然后他觉得自己要拼命去祷告，然后神终于怜悯他，事情成了他也回头也是这么解释。你要知道我们在整个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是叹息劳苦，切盼等候那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到最后就是身体得赎，就是神的种子显出来。我们是盼望所怎么样不见，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哎，偏偏现在大家都是盼望所见的。这里又讲得很清楚了，神用四方面来为那些所听见又告诉我们的人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哪四方面呢？第一神迹，第二奇事，第三百般的异能，第四圣灵的恩赐。这个叫做这么大的救恩。怎么叫这么大呢？神这么看重，用了这些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是真的。那这一个救恩，这么大的救恩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是什么？是他下一个阶段要讲我们所说将来的事。神迹原没有交给天使办。 就你读圣经为什么会读不累？你这个东西你可以读一万遍读不累，因为你顺着它想啊。
对，
这个是神做工的办法，他也没有叫我们把它归纳成一二三四五，到底读不读？因为你归纳不完。
对，
从这个地方他已经开始，他在布他的天罗地网，因为前面是讲到天使跟儿子，突然转化转到因为儿子跟天使远为贵重，所以我们当正正正听到的道理。然后他就在讲到将来的事情，将来本来承受万有的是儿子，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个将来的世界又是交给谁呢？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管辖？说话的结论是神没有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在将来的世界，我们要与基督相同，在今天这个时候，神在末世界他儿子小于我们，与基督与我们相合，借着这个与我们相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讲到将来的世界，神本来早已立他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但是同时他又说这个将来的世界呢，就交给我们管辖。神没有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儿子来认同是一群有血肉之体的人认同，不是与天使认同。天使只是服役的灵，为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个救恩是什么？就是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步骤是这样，他先成了我们的样式，在凡事上受试探，就能够帮助受试探的人。儿女有血肉之体，他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释放把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释放了我们干什么？释放了我们要领我们领许多的儿子进入那里。这些话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或者在建造教会或者出信的时候，一定要很快很快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些人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说想去天国里面去迪士尼乐园差不多了，所以那个地方好玩的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新耶路撒冷这么漂亮，你别忘记啊，你得变成新耶路撒冷啊，对不对？这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就是整个要让基督作王，让基督作王，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只有一个才华，只有一个慧真，这个才华也好，慧真也好，主耶稣要把你磨练成圣殿的样子。大致上他是借着苦难来磨练的，而不是借着祝福。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